第七章，历代之下第七章。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再把第二堂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恩待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有讲的人有发表出来的口才，听的人有听得进去的恩典，主啊，叫我们无论说话和听话都有一个声音的感动。主，我们接着把这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着你的基督可爱的。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句圣经呢，就是历代之下第七章十四节，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这节圣经呢，是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她的名字叫做孟玛丽，我们普通称她做孟教士。这位孟教士呢，他本来是在挪威的，然后呢有一天蒙古主护照就到了中国，就到了山东。那么有一天呢，他和另外一个教士叫做科培里教士，这科培里，科是木可科，培是栽培的培，礼是礼节的礼。那大家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就都知道，台湾有一个浸信会神学院，那么科里培弟兄呢就是那里的院长。不过他在做台湾的浸信会院长以前，其实他那个时候在就是大概在1930年代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做了这个华北浸信会的院长。所以在这两个教室中间呢，就有一个谈话。那这个谈话里面呢，这个孟教士就引刚才那节圣经，他说在他的感觉里面呢，他说有一个大的复兴将要来到，而且呢要从华北这个区域开始的，他就是讲给这位弟兄听。那么他的凭据是什么，他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他读主话的时候读给他这句话，这句话就是说，那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意思就是要这块地要带来很大的复兴。那这一节圣经里面有四点，第一个自卑，第二祷告，第三寻求我的面，第四转离他们的恶行。后来呢果然都应验，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山东大复兴。山东大复兴大概是从1927一直到1937年，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大复兴是怎么开始的。那么讲到这些大复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头稍微看得远一点，因为这都是层层相连的。我们讲过内地会，戴德圣弟兄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送到中国去，但是所有的省份18省大家都去了，就一个省份是最难最难的。这个省份是哪里，就是湖南，就是湖南，怎么样就很难把福音带进去。比方说他戴德圣在四川、在贵州、在云南、陕西、河南都做了工作，那就是到了湖南呢就被拒绝。所以只要传教士去，他们就打就杀。所以呢，虽然如此，这个戴德圣从来也没有放弃过。所以有一次他想从汉口这边进到湖南，这不行，那这边去不了，就从南方赵官进来，就也被人拒绝。所以你就知道说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呢，虽然就内地会进不来，但是呢宣道会进来了。宣道会就是我们说过，就是我们第八街，就是第八大道43街那个地方，那个到现在那个就当时大华的大本营。所以如果这个也算是教会历史景点，就是说很多的传教士就从这里 被打发出去的。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传教士叫做 Benjamin Alexander， 他呢他就坐船就到了洞庭湖。那我想详细的我不说了，我想在这里不是叫地理，也不是叫中国地理，虽然你们很多都忘记了，但你们应该知道洞庭湖在哪里啊，就到了洞庭湖。然后他就去坐在船上，那因为呢他那你说一个外国人到了洞庭湖怎么会不引起注意呢？还好就是神让他生得很矮小，还头发又很黑，又住在船上，所以没有人注意。但是他不管怎么样啊，他就是想办法上船去，去上岸去，去传福音。所以没办法，好几次要上去都不行，都被人发觉，一被人发觉是个洋鬼子，就不要想传福音了。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后来想了办法，他就去租了个花轿，然后把自己打扮成像新娘一样，就坐在那个轿子里面，他就想就可以去传福音了。哎，结果被人发觉了，那些人用大份的去招待他的轿上，然后他只好又回到这个船上去。所以一共八年，你看你们八年在洞庭湖上住，希望能够上去传福音。那你看看你怎么样也不会把自己变成个新娘的样子，怎么也不想到做了新娘还要被叫大份。那么然后呢，只好回到船上去。所以后来呢，没有办法。那宣道会从纽约的又裁派了两个新教出去，不过这两个呢是女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呢就被 Alexander 看上了，结果他们就成家了，然后呢他们就后来就在那待下来，待下来后来呢他们听说啊这个长沙有个鬼屋，是没有人要去，没有人敢住的，连接近都不敢，所以有人就把这件事就告诉这个 Alexander。那么他就想把这个鬼屋呢就买下来。那么长沙人总觉得呢鬼屋嘛都是很多的鬼了，那现在呢既然洋鬼子要买呢，就让鬼子来对付洋鬼子最好了，所以也不用来对付他了，所以呢价钱不贵，所以就把它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他们就开始传福音。那个时候戴德森弟兄已经年纪大了，他一辈子一直想说能够把福音送到湖南去，现在听说呢，哎，终于在长沙呢可以把门打开了，哇、哦，他高兴得不得了。他那个时候已经老了，而且他只能坐轮椅，所以他坐轮椅呢就来到了长沙来看这个生意所做的。你看他不觉得只要内地会做的，怎么是他只要是福音能到就好了。最后呢，他就死在长沙，然后就葬在湖南。他真的死得其所，你看到吗？他一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福音送到每一个省份去，湖南是最难最难的，结果呢他就死在长沙。所以感谢主，后来呢有很多人就在那里工作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每次你们到西岸去特会，不是在洛杉矶，一定在 Biola 吗？这 Biola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谁开办立的大学，就是陶雷弟兄，他本来是目的神学的院长嘛。好了，那个时候他在那办了这个学校海奥拉，然后呢这个在长沙的工作办了一个长沙圣经学院，其实就是海奥拉的分院。然后起头呢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教授去，叫陈崇贵。陈崇贵呢是最早在所有中国传道里面，包括贾玉明了、丁立美了、倪托生了、宋尚杰啊，宋尚杰不算，那么其他的这个什么季志文，你去看他们的学历，最多就是高中、大学了不起，没有留学的。所以那个时候真正在传道人里，你后来回来真的传道人，是学问最高的就是陈崇贵，崇是崇阳的崇，崇拜的崇。贵是贵，的贵。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在哪里毕业？他是惠特 college 毕业，所以他算学历最完整的。当然了，惠特想到穆迪，想到拜奥拉，这个都是一起的啊。所以他们自然的在那里就有了这个长沙神学。后来呢，又把这个陈继圭弟兄解决，陈就是成功的陈，继是继给你的继，归呢归来的归。那么陈继圭弟兄一直，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在扬州。在扬州呢，最早内地会从扬州开始的，所以在那里他就主持内地会，大概有七年之久。那么然后在内在呢， 他就有一个工作，就是他想把整个斯科夫的函授课程 Scofield 的那个 Bible course 要把它全部翻成中文。他力量来不及啊，刚好那时候你弟兄在养病，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去帮他的忙，就是到陈继贵的兄那里去。所以你知道陈继贵就其实跟内地会，所以你看这些人才都是认识，你看见了他们受了内地会影响，所以是这些都是中国人，都是华人，他们的确是很爱主，所以最后呢他们就被请到长沙去。所以到了他一个陈继贵，一个这个陈崇贵到了这个长沙以后，那么长沙的这个圣经学院就变成在那个时候爱主的追求的弟兄姊妹数一数二的很好的一个学校，很好的一个圣经学院。那么这是长沙，那这个都是后话了啊，都是那个新娘被风波了以后，然后呢才有的故事。那么所以你看见吗？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工作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艰难。那么在整个内地会里面，他们损失最厉害的。他们当时投资最多、损失最厉害的就是，因为他内地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不止在扬州开始，而且他们要把福音送到这个山西去，所以整个内地会有一个工作的重点就是山西，这是没有疑问。他把最好的人力、最多的财力都到那里去，所以到那里呢，他就办了个小学、中学，那么然后呢，那个时候内地会有一个很有名的传教士叫做丁良才。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去看的很多的书啊，讲的要讲的四荤合餐都是丁良才，很多的注解，如果中文你看不懂英文的话，都是丁良才的。那丁良才是谁呢？丁良才其实就是内地会一个教师，他们也是到山西，也是在山西这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呢，内地会把最好的人才，比方说剑桥七杰。啊，剑桥七杰。那所谓剑桥七杰，我讲过了，就是因为 Moody 在剑桥传福音，结果有七个好会打球的，有的是板球的队长啊，有的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运动的健将，7个，他们受感动，他们觉得我们要到中国去，所以这个兴起了这样。所以剑桥七杰是有一本书嘛，专门讲他们的故事，非常非常动人的。那你看这些人，你不要忘记啊，在所有的这个内地会，普通。他不是要你学问好，不是，但是在内地会里面，只要带领的人，他一定是剑桥或者牛津毕业的，一定是各方面都是好，条件都是很好的。但是他要求普通去中国的不一定要，你只要属灵光景就好。所以就座的1000多个传教士来，如果就他们学历来讲，他们也许中学、大学就完了，他们不是说一定是剑桥，一定是这不是。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如果今天剑桥七杰，你把它送到中国去，你应该把它放在哪里？那很清楚的，很稀奇的，这个代课生就统统把他们送到哪里去？送到哪里？送到这个山西去。那不光如此，后来呢，起头呢，这个代课生自己在他的总部是在上海嘛，所以他这个真正的内地会的总部是英国，内地会总部是在上海。然后呢，等到戴德生退休了不行了以后，那么谁接下去就何士德，何士德就是七杰里面的一个。所以现在那个学校呢，就是何士德的纪念学校，那就是纪念这个所谓剑桥七杰的。那么里面还有个 City Star 就是斯达格弟兄，那么他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听弟兄们讲到他的故事，你记得吗 ？City Star 有一次在谁呀、啊？在 Admire 那里做客。Admire 是在 Edinburgh 嘛，是在这个苏格兰。那么有一天呢，他一大早就看见说，因为那时候斯达德呢住在他家里做客，那么一大早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灯是亮，他就想知道到底这客人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敲那个门。一敲这个门呢，他就看见 CD Studden， 他就拿了个毯子围在他的，然后在那读圣经。然后这个 Meyer 就很好奇问他说：“你读圣经你在找什么呢？”他说：“我读圣经，我要找主的命令，有哪些命令我是可以遵守的。”所以 Meyer 就很受感动，他说：“普通的基督徒都是找应许，圣经有哪些应许？然后不叫我不是大夫也是小。”但是没有想过斯达德他要寻找神的旨意，所以最后给他找到了，主起头要叫他到中国去，后来他又到 运到别地方去。所以不管怎么样啊，你知道这是很有名的弟兄。那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讲了剑桥七杰的话，那么个个都是著作大有名。所以你能想到这些，他们把剑桥七杰的人把它放在，你就知道说这是很重要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尤其什么呢？尤其是这个1900年以后，因为1900年那次，这个光是在哪里？光是在这个山西，这个损失就非常非常的惨重。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稍微找了一点资料，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很有一些的帮助。那个资料是这样，就是从那个资料里面的大概可以知道啊，在最早期的时候，内地会是怎么在山西开工的。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里面有一个医院叫做 Wilson 医院，因为这个地方叫 Wilson， 他是 William Miller Wilson 这位弟兄。这位弟兄呢，他呢是从苏格兰去的，那么他呢后来就愿意自费的，就是他自己愿意，他自费到中国去传福音，因为他是医生。那么是到了中国，到了山西，他选了山西，到了山西以后呢，他才参加内地会。那他仍旧不知许，仍旧不累着内地会，他还是凭着自己，他完全自费，所以他很自然就开了个医院。那么那个那么这个那么内地会，既然参加内地会，所以内地会就派他到哪里去。所以内地会那个时候有两个福音站，一个福音站呢是在平阳府，还有一个福音站呢是在曲沃县，沃是三点水的沃，一个是平阳府，一个曲沃县。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这些都是医生嘛，所以因为很多中国人吸鸦片，所以第一个先开戒烟所，那个医院因为也是替大家戒烟的啊，所以这个是这样。所以大概在1879年的时候，在内地会就建立了这个福音站。那么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位弟兄就在里面。那到了1895年的时候，就是庚子之乱前5年，所以那个时候呢，在平阳府已经有两座礼拜堂，还有一个城外的福音站。那么还有呢，在1894年呢有14个人受浸，到了1895年呢就不一样了，弟兄有64位，姊妹们就到了57位。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时候很非常辛苦的耕耘的，然后分别呢在两个地方建教会聚会，同时呢有一间的戒烟所。那么这个就是跟那个就是。戒烟所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魏医生，就是魏医生，中文翻译魏医生，这个医生呢，他组织建造，那么所以呢，这也是他工作的地方。那么然后呢，离这个平阳府呢，大概往南走大概有50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曲沃县。那么在这里呢，那么这个结果呢，你看到了。1898年的时候，那么就有弟兄64位，姊妹呢是69位，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大概他们在那里工作的。然后那个丁良才弟兄呢，也在这个附近的都在这一带。那么因为这个魏医生大家都知道他，所以只要这个周围百英里里面大家都知道他。而且呢，他的确为主做了非常好的工作。那么那个时候慢慢就到了1900年，就特别到了庚子之乱以前。那么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刚好6月1号的时候，这个他的太太，就他的姊妹呢，身体不舒服的孩子呢，先往太原府去，太原府现在是省会了，就往太原府去。所以等到师母走了以后呢，他觉得他不放心，他也应该去，也应该到他那里去。所以呢，后来呢，他就去了，就是他觉得他应该到太原府去。结果他心中，他其实 离开藤阳府的时候，他就里面就觉得他一路上就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所以到了一个地方叫平遥，他就写信给丁良台弟兄，那封信就变成他的遗书。他上面怎么说呢？他说：“眼前一片迷雾，可是老朋友，我想告诉你，我们的处境已经接近火山的边缘，太原府正是火山口，我宁愿还住在你那儿，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我忘不了你最后几天诚挚的款待，分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谢谢你照顾童工，又与我们分忧，让我感到那是过去2年最快乐的时光。”这的确他是最后的一封遗书。然后呢，他就往这个太原府去了。太原府他到的那一天是6月26号黄昏，第二天就开始暴动，就是全北的暴动。然后呢，经过了一个多礼拜，到了7月9号的时候，这个山西省的巡抚于贤不是吗？他亲自出马，就把全体的宣教士都押到衙门的面前，然后就命令官兵当场把他们全部屠杀。那真的就在衙门面前，血流成河。那寻到的时候，那个魏医生，就是刚才所讲温氏医生，才36岁，他的侍母也不超过36岁。他的儿子 Alexander 也不过是1岁9个月，所以还剩下两个孤儿，两个留在英国。那么他就这样为主寻到了。那其实本来他可以有回去，他可能不可以躲过这一劫，因为他本来老早预备好他就要回到这个苏格兰去度假，但是没有想到前一年呢，刚好是这个山西的这个旱灾，所以呢，一直没有下雨，所以这个五六月之间的价格就涨了3倍，所以穷人开始吃树皮了。等到穷人开始吃4皮，那么那个时候魏医生觉得我现在不能够吃，我应该要想办法到处希望呢能够去去这个救灾，这个很重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一直放不了心，趁机要往太原府的时候，他还留下500两的银子，就告诉他们说，万一怎样怎样的话，不要忘记这个钱呢，还是用在救灾来用的。所以如果他不是为了救灾，他可以就走的，他可以根本不需要送这条命的。但是呢，最后他还是为主寻道。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一代大概就是戴德生当初40几个传教士内地会的，就是在那里一次为主去传道。所以按理来讲，现代人就这人来说，那里不应该是重点的，是不是？但是不是，你看戴德生一直没有忘记那个，虽然就是戴德生走了以后，你看见内地会还是把山西当做一个很重要的点。后来打发了一个姊妹去，那个姊妹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巴小姐，她是巴克。那么巴小姐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叫巴小姐呢，她全家一共有8个兄弟。这个8个兄弟里面呢，因为她父亲很有钱。他是在 Glasgow 就是在这个苏格兰嘛，苏格兰 Glasgow 是个工业城，那么他父亲呢，因为经营的非常的成功，所以他就有个心愿服侍神。他说我8个儿子里面，我希望有5个为主传福音，而且呢，我绝对不累做任何的差会。他说我愿意为主摆上。结果很稀奇啊，这个8个里面有3个。都是像这个巴小姐一样，一个两个都是她的弟弟。那么有一个是老六，她自己是这个巴小姐是最大的。那么老六呢，刚好跟尼托森牛一样大，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说巴小姐比尼牛要大多少。你看到吗？因为如果你一定要算是老六的话，那巴小姐算是老大，又是大姐的话，你就要这中间是有一段的时间的，不最少你可以想象的也许是差6岁到10岁之间，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所以然后呢，这个他的弟弟是医生，也到了中国，那么他自己被派到哪里呢？就是派到山西。 所以我们知道，就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在所有内地会里面最属于那个姊妹，大家公认的机会就是八小姐。后来八小姐离开了内地会，到处还是帮助许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八小姐，这个八小姐在这个可以说这个到了中国，那么你看见他们的确把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后面等一点我们看有一些事情就会发生的，这个都是跟一连串的复兴呢有很重要的关系。但是神永远不会忘记山西，因为血是在那里流的，树就应该在那里长的，所以你不可能说在别地方。所以你看见吗？不管是剑桥七街也好，不管八街角也好，你看内地会总是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重点的福音站，那希望主的福音能在那里继续的开展，不光是开展，而且有深度；不光是恩典的福音，而且是活多的福音。而且呢，这一班弟兄姊妹能够起来更深的爱主，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主起头的工作是在山西，没有疑问的。那么讲到山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讲到西圣龙，但是这个可以说内地会接的第一个的果子，也是所谓华人的传道人里面，那除了梁发是早期的了。但是可以说内地会里面第一个，所以等到他起来侍奉主的时候，是戴德生亲自去替他按手的。那么我曾经稍微提过了一下吉圣伯的故事，那就是大概是1877年的时候，这个山西那个大旱，那么到处都是饥民遍地，饿死了几百万人。那么这个山西呢，因为旱灾严重的消息就传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好了，基督徒就开始起来要做救灾的事。然后呢，这个内地会的一个传教士叫做 David Hill， 就是李修善弟兄，他呢就带着一大笔钱，那么就去救灾去了。那就救灾他就来到这个山西临汾这个地方，临我不知道有没有念白字哈，因为我是见边念，我看边念边的哈，一个三点水，一个分水的分。那么这个到了临汾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呢，他就带了有白银大概50000多两，他就住在那个铁佛寺里面，也没地方住的，你这个铁佛寺里面。那么他就一面去在那赈灾，就是说一面在那传福音。然后没有多久呢，又搬了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不管怎么，那个时候他忽然灵机一动啊，他就想说，哎，我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来发征文比赛，就是公开来个征文比赛啊，那么专门找那些秀才啊，好会读书的人来应征，那么这样就可以给他多少两银子。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出了个题目，出题目就是吸鸦片烟的害处啊。那么第一名呢30两白银，第二名呢20两白银，第三名呢15两白银。那个时候有个秀才叫做习子直，子是儿子的子，是直接的子，习子直。他呢16岁就考上了秀才，但是少年得志啊，可是很不幸的就染上了鸦片的恶习，所以到了30岁的时候呢，这个人所有的雄心大志都已经没有了，跟家人处得不好，然后又把继母又赶走，所以大家都说他很不孝啊。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到了临汾，然后他就去应征，他的学问很好啊，所以没有想到他拿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全部他拿去了。那么所以呢，然后因为什么，他对鸦片的这个害处他了如指掌嘛，他当然清楚了，所以果然呢就他等于可以说他就拿到了。拿到了这个传教士当然很欣赏他了，就说那你既然中国国学那么好，那起来帮助我们好了，然后就送给他一本圣经。他起头看这本圣经，看不见这本圣经就躺着读，这个躺了半天以后就觉得我不能再躺着，我要坐起来读。最后呢他跪着读，他就得救了，他就这么得救了。得救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在主面前祷告，他就祷告，他就流泪，那么他就希望靠着神的大能呢，能把香烟把能把这个鸦片把它戒掉。就不容易啊，经过7天7夜痛苦的挣扎祷告，然后浑身出大汗，最后呢他胜过了烟鬼的捆绑，所以从此以后他就改名叫西圣魔啊，主圣。然后呢，然后他也和他过去的弟兄们和好，也把他继母接回家去，然后呢他也开了好几个戒烟所，就帮助大家戒烟，一面就把福音就传给他们。 那那个时候他写了五六十首短歌诗歌，那如果你去读，那么其中有一首呢，我念给大家听，就是那个时候写的了。那你不要笑，那个时候这个能写的这个地已经很不错，很有感觉的，是有一点像这个美国的灵歌，像美国黑人写的灵歌，就像那样。那那个时候这山西的地居民们都很喜欢啊。这首诗歌有四节哈，第一节为幸福家贫穷。我心似难安，似就是似乎的似，我心似难安。想念主在客店，我心便喜欢。这第一节。第二节，为学道欲逼迫，我心似难安。想念主受捆绑，我心便喜欢。第三节，为福音经试炼，我心似难安。想念主被鞭打，我心便喜欢。第四节，为教会遭磨难，我心似难安。想念主定苦价，我心便喜欢。副歌什么呢？主赐我平安，主赐我平安，主所赐的平安与世福无干，人不能夺去，平安乃在天。这是他所写的诗歌。那么这样一共有五六十首，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呢，圣灵已经在这个弟兄身上已经开始工作。然后呢，大概到这个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一九庚子赔款是庚子事件是1900嘛，对不对？然后就大概没有多久，1908、1907的时候，在韩国有个大的复兴。韩国大复兴，结果呢，有一个弟兄，他叫做古约翰，也是个教师。他就和台湾的一个教师叫做马街，如果今天大家到台湾去的话，你尤其在台北，你有个马街医院，你就知道说当时大家都知道传教是谁去把福音的门打开的呢，是马街，他先到淡水啊什么等等，他是根本是加拿大长老会去的。那么来到中国的这个呢叫做古约翰，古约翰呢也是长老会的，然后呢他们就决那一年呢就决定说到韩国去看韩国是怎么复兴的，然后他们就祷告。那么后来呢第二年就借着古约翰在东北就开始了复兴。那不要忘记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因为后来的复兴的模式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叫圣灵的工作，那肯定是圣灵的工作。那么所以现在那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刚好就在这个庚子之乱以后才不到十年，那个伤口根本还没有愈合啊，很多基督徒还是心中不平啊，他们失去他们的祖父，他们失去他们的父亲，他们失去他们的家产家田产，你知道，当然他们里面不平衡，还有很多的传教的心里还是不平衡，你需要一点的时间让他能够平复过来。但是当伤口还在的时候，那到处你看你都在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圣灵带来了复兴，这个复兴和属灵的深度有关系的，就是说这些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伤口还没有愈合，但是呢现在圣灵可以借着给他们说许多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在东北呢就带来一场很重要的复兴。所以现在呢我就把那一段的复兴呢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首先我们要问这个古约翰是谁，这古约翰的英文叫 Jonathan， 他的这个他的英文呢这个 last name 叫 Goforth 就是出去的意思，所以他的名字告诉他一定要到中国去的，所以 Jonathan Goforth这是他的名字，所以中文我们就把他翻作古约翰，弟兄。那么他家里呢，是他是在他是在加拿大的，而且在一个农庄里面，他有11个兄弟姊妹，他排行第7。那么到了18岁的他就信主了，然后有一天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是1877年的有一天。那么听说台湾回来的宣教士叫马杰医生，他的医生要讲到，他就去听了，所以这个讲到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我把他所讲的那几句话我把它念出来，他说马杰怎么说呢，他说我曾用2年的时间走遍加拿大各教会， 呼吁青年人到台湾来帮助我，但总是徒劳无功，没有人看见这个异象。我只得孤身一个人回去。不久，我的白骨将长埋于台湾的山野。但令我伤心的是，没有一个青年人回应这护照来接我的包裹。结果呢，就在那个时候，胡约翰他听见，他说我听见了这些话，使我羞愧万分，我恨不得有个洞让我能够钻进去。我听到了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我马上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人告诉我们说，在中国，在所有这个带进复兴的，有两个人最特别的，一个是古约翰，另外一个是宋尚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然后呢，他终于到了中国，但还没有到中国以前呢，他其实就是个很杰出的人才。那个时候内地会这主席曾经形容他，他说这个年轻人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什么呢？他有天使的面貌，他长得很英俊，更具有天使长的口才。我还没有听见人这样称赞一个人，说是他的脸像天使一样，说他的口才像天使长一样，那么没有话说了。所以如果这里有一个内地会的一个主席都能讲这个话的话，那这个年轻人一定是很有用的。所以后来呢，他就被安利了。那么那个时候有个小姐，她的名字叫做Rosalind Bell， 是个罗莎琳小姐。罗莎琳小姐呢，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上了这个弟兄，所以哪一天她不知道怎么搞的，跑去偷看他的圣经。所以把他圣经一打开以后啊，就发现里面密密麻麻的就写下他所看见的亮光啊，还有他的什么的。所以等到他一看完这个圣经以后，他心中大受感动，他有个愿望，他说我要嫁给他。所以后来他就嫁给他，后来就成为了这古约翰的姊妹。所以你看这些爱主的人，你看他们的确活在主的面前，主真的不只为古约翰可以到美国到这个中国去，还预备了一个小偷看他的圣经，偷看他的圣经，然后呢愿意嫁给他。所以小偷终于愿意嫁给他，所以你看最后呢，他们两个终于呢就到了中国。那主的确是使用他。那么起头呢，最早他在上海登陆，然后最后呢在烟台学语言，然后就到了这个河北河南的北部乡村那个。所以戴德生一听说他去河南的北部，罗伊他就写信来勉励他。他怎么说呢？所以这句话后来就变成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亲爱的弟兄，如果你要到内省工作的话，所以戴德生对每一省都弄得清清楚楚，每一省的这个乡土人情他都弄得清清楚楚。他怎么说呢？他就说，他如果你要到内省工作的话，你必须以膝带路，你必须以膝带用膝盖来代替你走路。这个英文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谁呀、啊？他的名字叫 Go Forth， 对不对 ？Go Forth 虽然是一个字，但是 Forth 就是出去的意思 ，Go Forth。所以那个时候呢，戴德生就用他的名字来鼓励他，所以就说 Go forward on your knees。Go forward on your knee， 就是你要用膝盖来走路，你往前走不是用路来走，你要膝盖来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把工作打开的话，不要忘记了你到哪里，你的祷告已经到哪里。如果祷告没有到哪里，你根本一个人不应该到哪里。你就后来呢，我们知道这句话就变成了那个整个那个区域他们传遍的口号，那个口号就是以膝代步，以膝盖来的，以膝代步 ，Go forward on your knees。所以这个很清楚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在一个传道人身上，在一个传教身上，圣灵已经这样得着他了，那么下面接着的很自然的，你就看见，你就可以知道说，很自然的，这个圣灵就会继续的工作。不过这不表示没有考验，没有试验。他的确落在试验。第一个，到了那个地方，河南这个天气又热，那么然后呢， 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人立基，对他来说很大，是第一个孩子。那么而且他最后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有一半是在中国病死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一个做父母的人在这种环境底下，你知道他里面，他们里面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感谢主，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要往后走，没有的。第二，就语言的困难。他稀奇的，他觉得我怎么样学这个中文就是学不会。好了，他终于上讲台了，讲完了以后，人家说他听不懂，他很痛苦。你讲了半天，下面人听不懂，他非常痛苦。所以他先祷告，他主啊，我要那个方言的恩赐。结果主听他祷告，他一祷告完了以后啊，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舌头就舒展了。然后呢，他真的从此以后讲中文、讲国语就是没有困难。所以很明显的，主借着他祷告，也借着真的这一次，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因为今天要一个方言的恩赐并不困难。有的人用方言是要做秀，给人看见我多么熟练。现在这个人不是，这个人他今天我要方言，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永生永死就在这句话。我说这句话讲不出去，人可能就灭亡了。是啊，就这种情形下，像你要的时候，就当然给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平常我举个例，你到巴西去。你到巴西去，你说哦，我要神迹，主不会给你神迹的，因为主不要让你做魔术师嘛，主要让你好好的凭着他话活着嘛。所以如果你今天如果到巴西去，你到圣保罗去，很简单呐、啊，今天你传兵，你就好好把当地土文学好，你就当地人传兵就好了，这就是传兵的办法。但是呢，如果有一天你被带到亚马孙河去，亚马孙河呢，不光鱼要吃人，连树都要吃人。有的人，如果你忽然发现人拍拍你的肩膀，你回过头你就被吃掉了，那个树就把你吃掉了。那亚马孙河就是如此嘛。那么好了，亚马孙那个野人根本就听不出，人根本就听不懂你的话，所以这个怎么办呢？你跟他讲半天都没有用。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那个医治，给我那个神迹奇事，叫我能够传福音。那也许忽然间手被蛇咬了，哎，结果主的大能。就要被咬了，一点事情也没有。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了，这个语言主人听得懂的。所以在那种情形底下，你祷告主当然听你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稀奇，主到今天仍旧是昨天今日到永远，主耶稣都是一样，主没有改变。所以叫我们的主，创造天地的主，要叫他能给我们神迹，一点的问题没有。问题就是你拿神迹做什么？现在有人为了神迹，为了灵魂着急，结果你看主就让五约翰讲一口流利的国语，那弟兄姊妹现在他只能够把荣耀归给主，所以这是第二点。